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进行我们马窦福音的阅读，我们到了第22章啊。我们上一次已经进到了这四大辩论啊，四个争论，从15到46节连续四个争论嘛。之前包含23底是三个比喻啊，现在是四个争论。第一个是可不可以给凯撒纳税？耶稣的话，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这个我们已经上个礼拜讨论过了。我们现在看接下面三个是撒都赛人来问耶稣关于复活啊，然后是有人试探耶稣说哪一条诫命最大，然后最后是呢，耶稣主动的就提出问题了，拷问别人了哈。那么大卫跟大卫之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先看这个22到33节啊。我读这一段啊，23到33节。在那一天，否认复活的撒都赛人来到耶稣跟前，问他说：“师父，梅瑟说，谁若死了没有儿子，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女人为妻，给他的哥哥立嗣。在我们中曾有兄弟7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子嗣就死了，遗下了妻子给他的弟弟，连第二个与第三个，直到第7个都是这样，最后那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他是7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因为都曾娶过他。”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错了，不了解经书，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因为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关于死人复活，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的话吗？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民众听了都惊讶他的道理。好，这是马窦的版本啊。那马窦的版本几乎完全接受了马尔谷的版本啊。马尔谷在第12章的18到27节啊，做了很少的更动，我们可以直接看马窦的版本就好了。一开始呢，就是这个案件他说啊，发生的时间是在那一天，就是我们前面的法利赛人问啊，可不可以给耶稣给的凯撒纳税同一天？上次跟各位讲过了，那天特别长，对不对啊？我在你看过，还是同一天，所以这个是大概是在同一天里面，这个日子让我们看见是那一天当中，耶稣就被人挑战一波接着一波。你可以看这些犹太的不同党派的领导阶层，就是一直来攻击耶稣。那马窦呢，也常常把这一个两个当时最大的党派啊，法利赛人跟撒都赛人党人放在一起啊。那么我在这一个星期天讲道里，我讲了一下一点那个整个历背景啊，是为那个法利赛人，本来是国王，犹太人是君王领导跟司祭，然后呢，王国灭了，变成司祭领导啊。那撒都赛人基本上是属于司祭集团啊，然后司祭呢，因为呢一直生活的不好。先知们一直反对，后来他们慢慢的，虽然圣殿还在，那个重心就开始不再是单纯是由司祭了，开始有另外一批特别讲解梅瑟法律的。那这群人呢，他们是以法利赛人为主，就这两个党派，法利赛人跟撒都赛人，常常被马窦呢就并列在一起啊。就不在马窦的版本里面，感觉上这两个是联盟啊，他们本来是彼此不和，但是很清楚，现有共同敌人。所以为了这个他们结盟，这是马窦的描写的方式了。那耶稣也特别怎么样，也警告门徒们，也是一起讲说什么要提防什么法利赛人跟撒都赛人的消磨，意思就是说要防范他们的教导了。当然这个防范他们的教导，不是说他们的言语，而是他们的行为啊，就他们的言行不一的要防范。好，那么在关于这个时间，在那一天啊，那个时间的简单的引言之后呢，接着呢就是这个撒都赛人提的问题，他说七个兄弟啊， 七个兄弟先后娶了同一个妻子，同一个女人做妻子，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啊，非常极端啊。那么就问，如果有复活的话，他们就想象好像复活是现世的延伸啊。那么复活以后呢？好，那七个兄弟都回来，都活了，那个女的也活了，那么七男一女，这个女人到底是哪一个兄弟的太太呀？这样子讲，好，那耶稣答复呢？29-32节就给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他说，你们呢对圣经无知，更对天主的能力无知。两个，你们无知，对圣经无知，啊，对天主你们不认识，那这不得了啊！哈，这是都是司祭集团的，啊。本来是天人间的一些中介嘛，但他说就耶稣嘛，好，那接着耶稣怎么样？一开始就说了啊，先去解释天主的能力，然后再用圣经来说，这样子。好，这是整个经文的发展的过程。那天主的能力，也就是说，他特别表现在哈，让人死后有复活的生命啊，而且呢，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是跟我们。他们所想的不一样，跟现世是完全不同的。耶稣就用了这一个出谷记的见证句，就那个荆棘篇嘛，出谷记就是每一次在荆棘丛中看见那个焚烧的火，来变成荆棘篇，变成代号来表达那个出谷记。所以耶稣刻意的怎么样，用梅瑟五书来反驳撒都塞人的挑战。为什么说？因为撒都塞人呢，他们对于圣经的要求更严格，他们认为只有梅瑟五书才有这个神圣性啊，比法利赛人呢还要窄啊。这是所以耶稣用就只能够用梅瑟五书的内容来答复他们。好，那最后呢，33节结尾呢是整个结尾，那当然也是编辑的成果，强调什么？说耶稣的教导具有天主的权威，大家都震撼啊！他超越一切人的言论，这个我们常看见。耶稣没讲完话，辩论之后，常是这样子。耶稣的主要对手啊，那些宗教领导者就是觉得很难堪，或者是很生气，正在杀耶稣。那群众们总是开心啊，或惊讶，说群众怎么总是站在耶稣这一边的。好，那对初期教会而言，我们当然知道那个死者复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的这个，特别在格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非常强的给了这一个复活的教导，因为他们是经由什么耶稣的复活，达到了这个非常深的确信。我们今天真的是啊，就是说，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复活的耶稣复活的事件的话，我们基督信仰真的是无法解释的，怎么会出现？啊？怎么因为一个人死亡了产生一个信仰，很奇怪嘛啊！所以这当然是一个，这是我们从现实简单逻辑里面看，那可以肯定，这应该是在初期教会非常深的这个信仰的根据。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怎么样？那整个故事啊，就是它其实呢，关于耶稣的死亡跟复活，这没什么影射。那么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死。还活在世上啊，我们今天的学者们其实还在研究了啊。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些对复活的期待，有一些达尼尔甚至有像那个马加伯书上也有，但不明显啊，就是很在新约当中很清楚嘛。那我们现在学者们研究的方向是一直希望去找到更多的啊，更多的证据，是不是在耶稣来之前，在犹太的传统信仰可能就会找到更多的，他们也对于耶稣复活，对于这个死人会复活的证据可以有相信。当然还是学者们的研究的主题啊。好，我们看这个内容，一开始是23-28节是。这个撒都塞人来问耶稣，当然这个问的你知道是不怀好意的问啊。所以关于复活哈，这边是那个来向耶稣提出质疑的换了撒都塞人，因为前面的问耶稣说能不能给凯撒，那就是法利赛人相信耶稣，相信死人会复活的啊，是撒都塞人不相信，这态度不一样。所以还记得一个故事吗？保禄在最后在这个受审判的时候呢，在由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看出现场怎么样，有法利赛人，有撒都塞人， 他说我是相信耶稣复活的，他们就分裂了，对不对？就有人就觉得保罗对，人讲的不对。那这保罗还会用这一些这个他们之间的本来的这个信仰方式的这个差异来挑起他们当时的冲突嘛，对不对？那这边是一样的，这个延续下来。所以现在是撒都赛人来问，他们就举个例子，就是有七个兄弟先后娶同一个妻子。当然他们问的问题是要表达说这个相信复活是很荒谬的。不然你看我们根据圣经的话，那这个例子怎么样，就是完全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们问的问题举的例子都充满了这个嘲讽的意味啊，想要有多荒谬，对不对？他们大概觉得赢定了，越是无法回答嘛，对不对？好，那的确啊，在犹太的这个社会里面的确是这样子的，在如果兄长婚后没有孩子，特别是没有儿子了，那么弟弟呢应该要娶亡兄之妻，为的是他们这样子娶妻以后呢，生下的孩子呢是先属于哥哥的。这本来最主要是为了家产啊，这哥哥家产，就是这个家产有人可以继续的下去。那这个的确是啊，这生命记二十五章规定的啊，生命记二十五章五到十节有这个规定。这没有问题的啊，写在这个梅瑟五书里面。那么也我们也可以相信呢，在古老的民族当中，他们的确也这么执行过的啊。那当然是前面说他的目的是让这个家产，特别是土地啊，可以继承，确保这一个哥哥啊，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兄长，他的房子、庭院、土地可以就让他的后人可以继承下去。不，后来我们知道，后来有这个有别的这个内容，就是他们当然在勒未记十八章有一些话是，他本来的目的是反对乱伦，他说，那你兄弟妻子的下体你不可以揭露，啊，意思就是不可以侵犯的意思啊，这因为那是你兄弟的下体，就是如果你侵犯你的妻子，侵犯你的兄弟，啊，这是勒未记十八章十六节。勒未记二十章二十一节都有类似的。那个本来勒未记的那个规定是禁止乱伦，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我们知道若翰为什么被关，他也是责备这一个他的这个当时的君王嘛，这黑洛德阿格里帕嘛，这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嘛，这个所以若翰说不对，你这样做不对，然后若翰就被关起来了嘛。那的确这个事情是我们看见当时是发生，那在整个圣经里面是有这样规定的。不过后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本来是一个防止这个乱伦的规定，他们也慢慢觉得可能真的是说兄长去世以后啊，然后呢弟弟娶这个嫂子做妻啊，也实在是不太好。慢慢这个在犹太时候就比较减少啊，慢慢就大概就消失这样子。那今天的学者们研究，大概在耶稣的生活的年代，这个他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例子啊，已经没有真正在实行，就没有真正没有在，那更不要提说七兄弟哈，啊，一发生那也太悲惨了，对不对？这样子没有。但是从圣经的根据呢，的确是的，从前二十五章梅瑟五书的生命记的规定，它的确是。可以衍生出这个挑战性的问题是可以的。好，那个这个法利赛人这个问题，你可以说就是一个教案啊，对不对？假设性的教案来问啊。那他们举出的例子，当然怎么样，就暗示了他们自己对复活怎么理解啊？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有复活的话啊，那么现世的关系会在复活之后继续的下去，继续保持啊。他们大概也发现了，这个其实跟很多法律是无法我下现这个情况啊，生命记二十五章，他们可能是因此他们更不接受复活这个事情了。所以他们举他们的理解，他们这一个思考，如果是复活，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更不可以存在的，相反天主的旨意的，他们就可以否定嘛，大概是一个原因了，好像是。好，那么复活的思想呢，是达尼尔先知书就有了。啊，第十二章就出现过，那马加伯书也出现过几次啊，所以事实上呢，人们看过，我们可以看见旧约里面有一些对于复活的一些想法，不过关于复活的想象差异是很大的啊。到底复活后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他们其实在这个耶稣之前的人也没看过例子嘛，他们只能想象， 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一个最决定性的一个教导或者证据嘛，所以怎么样，他整个事当然会彼此差异很大。不，最普遍的最大最多的一个想法还是认为说，未来的世界要比现在的世界呢应该要好一点点，或者更圆满一点点。那的确是，所以跟现在的世界一模一样，那真的还是算了吧，就别不要再复活了吧，对不对？再玩一次，除非是真的环境已经很好。那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那个贫富差距更大嘛，啊，所谓的自由人跟奴隶，所以绝大部分是农奴啊，怎么样？他们当然在那就算了嘛，对不对？说很少数在现实说享受荣华富贵，也许会吧，期望一下。但是我想，整体人们一般而言是不会的，所以他们当然也会有一些什么这个。包含这个婚姻幸福啊，多子多孙等等的，复活以后的环境怎么样？但无论如何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想象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看，我们觉得荒谬，但是这个思想是可以存在的。所以说，这些杀戮善人所提的问题啊，他是故意的，他们当然是故意的。但是呢，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还是可以想象，他们可以设法提出问耶稣，也不至于说完全的荒谬啊。这种简单的背景啊，好。那现在是耶稣回答了，一开口说你们错了，好厉害，你们错了啊！这个毫不客气讲你们错了。但我们知道，在这一个马古的版本呢，他用的是一种疑问句的方式，那你们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啊，当然那个马古那个疑问句的方式，其实这是一种修辞学的疑问句啊。马古第12章24节，耶稣这样答复的，他说：“你们岂不是因为不明了经书，不明白天主能力而错误了吗？”啊，当然就是，的确是，对不对？但还是个问句嘛。那这边直接你们错了。其实语气还是非常强，这是马窦的这个最直接的，就变成一个直接的指责说你们错了。然后第一个呢不明了经书，第二个呢不明了天主的能力。然后呢30节开始解释嘛，什么是复活后的情境？他复活的时候呢，人不娶不嫁，人怎么样？像天使一样。那关于死人复活，您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的吗？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伊沙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的话吗？好，这边就直接讲这段话。那这段话我们倒是出自于这个出谷记，那么在马古就说的是梅瑟书上的荆棘篇，梅瑟五书，那出谷记那一篇第二部我们叫荆棘篇，但他们当时那么称呼的。好，那么所以耶稣直接驳斥撒都塞人说你们错了啊。然后呢第30节呢给的理由是什么？直接就点出天主的能力。他说什么？天主使死人复活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呢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不再有婚嫁这些事情。然后呢他更积极的说复活后的人啊，就如同天使啊，这些其实都是基太的接受了那一些这个最根本的犹太人的观点啊。他们认为什么？天使是不结婚的，精神体嘛，就他们传耶稣继续用这样的思想啊。但无论如何怎么样，真正的重点，耶稣什么还是把这个最后是归给那个天主的能力啊，天主的能力，天主的作为。远超过人的想象，那这是真正耶稣表达哈，人们对于复活应该有那个最深的希望，这是根本的理由。好，然后呢31到32节呢就是用圣经当证据了，前面先直接肯定天主能力，然后呢接着是用圣经当证据。我们知道你看前面这是这个修辞学上典型的那个交叉法的哈 ,Chiasmus, 就是第一个你们不了解经书，不了解天主能力，然后呢先讲天主能力再讲经书啊，这是经书天主，天主经书嘛，这是这个这差一般讲十字形。我最近读了，也是我读到那个维修，这个我怎么翻译我不知道啊，这本来是十字形的意思的 chiasmus, 是个拉丁文这样子。我发现我最近在读那个但丁，可能有人知道整了好几次，不好意思，不是在炫耀，我觉得但丁太有意思了啊。那个翻译者黄国斌就说，他说这叫做修辞学的交叉法。哎，我这 是很简单的，我怎么想不到？别人是学者，别人教翻译的嘛，我就跟你讲，这交叉法，哎，我去，这的确是啊，交叉对应的。好，这边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就是读起来就很顺啊。你说，圣经、天主、天主神，这讲起来，再练起来都很顺，感觉上，因为修辞可以有它的有趣的地方嘛。好，所以这个用了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说，梅瑟啊，当梅瑟在焚烧的荆棘丛中看见那个天主的时候呢，那个天主他怎么介绍自己的？你们还记得？他们当然记得的。他说：“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伊沙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那么你这么讲的话是什么？因为天主是永远不死的嘛。那么那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在他们犹太的传统当中就去世了。那天主既然是不死的，他也是一切生活者的天，在天主前就没有死亡的意思，所以这个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还是活在天主面前，他们已经复活，表示说已经有复活的这个真正的事情在发生。好，这是耶稣用这一个出谷记的话，他说什么？天主是永远存在的天主，天主是中性的天主，天主对他们祖先所说的话都会实现的，天主是守约施恩的天主。好，这段话是引自出谷记第三章第六节啊，第三章第六节。其实我们真的从直接看经文呢，是看不出什么说这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有这个复活的暗示了。看，不过呢，马窦呢，其实在别的经文也说了啊，比如在第八章第十一节，他也谈到说。将马窦第八章第十节，将来人呢、啊，各民各族都会进到天国。怎么描述的？说他跟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一起享受天主的宴席。当然，你想想看，将来在一起享受宴席，那他们不活怎么吃嘛？对不对啊？好，我这个话是预设了，就在这经文上预设什么？圣主们啊，是复活的，就活在天主内。这是我最近有的一些灵感，我也讲过几次，我就跟大家说，我们为亡者祈祷，就为亡者祈祷，不要只为那个灵魂，好不好？我就说，就很清楚嘛，我们在谈圣人的时候，我们就谈那个神圣方济，对不对？为我等期，我们不说圣方济的灵魂为我祈祷，我们不这么说。我真的觉得这个语言很奇怪啊，对不对？这个，那我们相信这个是。我们相信这个是人在天主的是活着的，那我们当然不知道，但这最终是来自于多马斯了啊！这多马斯从那个亚里士多德他们的希腊哲学里面把人的灵肉分开来说，然后呢，他们把这个最后的结合讲成一个最比较高的境界，多马斯就把它讲成了说人在死亡时灵肉分开啊，然后呢，在真正的复活他们结合着有更完美的结合。东马斯神科是这么讲的，但是他是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进到他的神学的反省里面，但这个其实我个人有点质疑了，我都不能讲，因为我当然我们知道明白，我们平常会说死亡的状态，所以我们也可以分我们人的生活的精神部分跟物质部分，的确像是一个分，特别是我们现在就是。教会也接受这个火葬，更是困难，对。但是我想，我们就是相信天主嘛，啊，这就是相信天主，对不对？那在天主前，对不对？我们人，我们其实，在那个举行这个火化礼也说嘛，对不对？人虽然是尘归尘，土归土，但我们人还是天主还是活着，我们必须活着，只是怎么样做，那只有谁先去了回来告诉我一下，对不对？我说我现在不能讲，我也不懂，对不对？那我也问一下。但其实有时候你看，你这样看，像其实我们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在十一月对不对？你说纪念亡者，我也纪念我父母亲，想到我父母亲对不对？我就觉得好像我很难去想象灵魂跟肉体分开，我想它就是在一起的，我甚至可以想到我妈做的菜，对不对？你说我们是想整个的嘛？我觉得这个信仰，我觉得是跟我们的生活其实。跟我们现实的生活经验是比较，这对我了比较是直接想它是在一起的，但是怎么个在一起的方式，我就无法解释下去了。但我的生命是这个样子，我希望这个没有太超出我们教会的信仰的，我那边不会了，就是我这么想，但这边是说的是很清楚，就是那这边可以看见那个复活的思想，这边用的雅各伯、亚巴郎、伊萨克、雅各伯，这边没有直接谈啊或者暗示，但也可以显示他们这是这样的一个。 那个很清楚，那个期望是在里面。所以这个话呢，是耶稣也用来讲给这些，说在天主前都是活的，啊，就他怎么活，我们不知道。就我们真的在现世生命结束后，我们去看看，我们可不可以经验到？所以复活的希望啊，它其实哈很影响我们的天主观的，也影响我们的人学啊。就我相不相信复活？其实我对于天主跟对于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啊，会有不同的感受跟经验。所以我们相信是天主召教人啊，天主创造人是为了要分享他的生命嘛。我们说按照他的肖像嘛，对不对？所以他是召教人，他希望人完全的分享。所以根据这个圣经的整体的那个人学的人观，就是我们是包含整个人的哈。对不对？如果你读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的话，就很清楚是灵肉是不分的。啊，那是这希腊哲学开始才出现这样的讲法，是这整个人是完整的。我们整个人说灵魂跟肉体一起是分享天主性的生命。所以这个未来的世界呢，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那怎么不同的方式呢？耶稣当然说，我们说是超越性的。我们跟他可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现世所有的一切的限制将来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是一切的不满足，这样就没有了。当然，这个不满足还得是正当的，正当的，对不对？在天主内是可以完全的。所以，根据保禄的思想说，复活后的身体呢，是按着复活的基督的图像那样。那看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谈这东西啊，我们复活后跟耶稣一样，他的复活就是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复活是什么样的。但我们现在现实的教会的教导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我们不怀疑，对不对？然后是教会只宣告了圣母玛利亚是灵魂肉体被接升天了，那别的人都没有说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了。这就看我们只能期望。那当然教会给一些人列他为圣人或者征服品，甚至于天主宗仆，这些不同的等级里面都是相信什么？他们现在在天主面前生活着。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用那个《论望一书》的话说，我们现在生活的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天主面前，我们什么都会知道，好吧？我们等待那一天吧。好，我们看下面的故事，好不好？所以很清楚，耶稣就这样子就反驳了这个撒都赛人，他们不认识天主，不认识圣经。那么圣经有这一个复活的证据，按耶稣的讲法，用那个出谷记第三章的话，然后呢，天主有能力啊，让人跟他在一起。好，第34到40节，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都赛人闭口无言，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啊，试探耶稣，发问说：“师父，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好，那个这个也是一样，材料来自于马可福音。我前面说哈，那个上面那个故事，撒都赛人来问复活的问题呢，马窦从马古拿材料来改变的很少，那这个故事改的很多。我念一下这个马古的版本啊，在马古第十二章，好，第28节，有一个经师听见他们的辩论啊，觉得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好，好，是耶稣跟撒都赛人辩论，他们站个经师，那经师当然属于法利赛人的啊，听到了，好，那马窦是说。法利赛人听说了耶稣打了胜仗，撒都赛人被驳斥了，他们聚在一起，其中一个，好，然后我们看啊，那个在马古里面，就他来是他觉得耶稣讲得好嘛，他问耶稣说，一切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条呢？好，我们注意到马窦在35节加上试探。啊，不一样嘛，对不对？你可以看见这个，我们从这个马古的版本啊，应该可以感觉到这个经师可能有点感动啊，佩服耶稣，哦，来问一下问题，对，一下，至少我们说看不到什么消极的因素嘛，哈。好，然后呢，马古的问是哪一条是第一条啊？
那马窦的是问哪一条是最大的，其实差别不大了，第一跟最大大概是可以等。那其实这个原文是马窦应该是最重要的啊，哪一条其实也差不多，没关系，是这好。然后呢，耶稣回答了哈，在马窦是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那马古的版本是29节哈，耶稣回答第一条是啊，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马古的版本几乎是完全引用了生命记第六章的话，完全，那只是说多了一个权益啊，就等于全心全灵全力就多了个权益。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完整的引用啊，这个以色列你要听 Shema Yisrael， 这是以色列的信经了啊。你们各位看过这个犹太人他们在祈祷时头上绑金甲嘛，前面缠金甲，一般那个金甲里面就放这段经文啊，主要是放这段经文。还有这个他们犹太人的屋子的门口都有一个斜的这个金甲，进门要碰一下，要亲吻一下啊，这个就会类似我们经上的点圣水画圣号一样的，那就是这段话啊，就这以色列你要听，你要听。好，所以你可以看见马窦的版本呢就简单一点点。好，然后呢，马古三十一节讲了第二条啊，他问第一条，耶稣他们耶稣送一条，第二条是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好，马窦是说，马窦是在前面讲了以后呢，三十八节说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然后呢，第二条与此相似啊，第二条跟第二条相似，应当爱近人，基本上差不多。然后呢，如你自己，好，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好，这个四十节这段话，其实我们在前面这个三宗圣训也读过，哦，那里面应该是什么？这个我来不是为了废除法律或先知，是为了要它实现，对不对？然后你们应该是成全的，像天父一样成全，对不对？你们应该什么？你们希望别人怎么带你，该先这样带人啊。法律跟先知就系于此，所以那时候马窦这个很多啊。那马古呢，是当耶稣答完了第一条跟第二条，那三十二节说，今世书又说话了，他不错，师父说的实在对。他是唯一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应以全心全意全力爱他，并爱近人如自己，远超过一切全燔祭和牺牲。好，那他还加这句话啊，耶稣的回答本来只用了生命记第六章的话，全心全灵全意爱天主，爱上天的天主，对不对？这个经师再加了一句话，你讲针对说，这个什么超过全燔祭跟牺牲。好，三十四节，你看耶稣是说你离天国不远了，我们几乎要说耶稣龙心大悦，听见这么美的回答，对不对？这么好的，这么好的领悟，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马古那个版本，几乎是两个诚心的人，或者好朋友吧，一起讨论圣经，对不对？很美，可是马窦这边就是那个试探，让人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这动机有点怪怪的，对不对？好，这是简单的差别。这注意到这边再读一下。这个虽然材料的核心材料还是一样啊，来自马尔古，但是呢，马窦他做了一些编辑，编辑比前面的那一个关于一个复活的问题编辑大了很多。好，所以这边发问的经师呢，在马窦版本好像是不怀好意的啊，这样子啊。好，然后呢，这个在马尔古呢，最后呢，耶稣称赞那个人说什么？你离天国已经不远。这很大的称赞，这是好，所以我们说马古哈，你可以说好朋友，或者我们找我们稍微保留吧，我们说耶稣好像是老师在教导学生，但是差不多的，很简单，老师学生答得好，老师称赞他一下啊，这个很正常的嘛。那马窦呢，就这边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考验性的问题啊，试探性的问题，你甚至可以说有点挑衅啊，这是当然是那个，就好像还是说，如果你答不出来的话。啊，你就不配当我们的老师了，大家的味道嘛。好，那么马古班内容是一样的哈，马古也是耶稣讲爱天主跟爱人啊，表达为第一条跟第二条。那马窦呢是怎么样爱近人啊？说他跟第一条也是相似的，这次差不多啊，差不多。那么可以说马窦可能是比较精准的吧，马古再做一点诠释，就是讲这两条的诫命的关系啊。那马窦的回答可能也顾虑到犹太的这一个拉比的观点 啊。所以在最后这个四十节他说怎么样，全部的法律跟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啊，大概已经是犹太他们共同的接受的。那一般的学者们认为了马窦他这个版本啊，可能是非常大的这个迁就他当时马窦写作团体的情况。对，当时这个马窦的团体初期教会哈，那他大概马窦大概写在八十年左右嘛，对不对？圣殿已经毁了，啊，完全没有司祭团体了。就当时是真正的领导者就是法利赛人、经师们，所以现在变成好像马窦的教会团体跟当时七十年以后的犹太宗教的领导者做对话。只是把这个投射到耶稣的口中，跟投射到一群那个法利赛人里面。好，那么当然我们这边是要问这个最大的，表示本来有很多嘛，啊，选一个。那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把这个梅瑟的十句话慢慢的发展延伸，就是怎么传授，那变成613条，啊，就非常多嘛。那么现在就是要问说，能不能把这么多琐碎的条文综合成主要的，那么耶稣也答复了，就是双重的啊，的确是可以的啊。那这个大概在真正的历史的回顾里面呢，一般呢会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讨论呢，可能比较是在这个希腊化，就是在侨居地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先开始产生的讨论。慢慢才重新影响到这个在犹太地区、耶路撒冷地区的那些的那个犹太人跟基督徒哈，这个大概不用我们这边花太多时间去讲，我们直接看这个内容就好了啊。好，这个撒都塞人哈，在复活的问题讨论上面被耶稣这个驳斥以后呢，那法利赛人再次登场啊，又登上舞台啊，他们设计呢陷害啊。那么对马窦而言，他们一直是一个群众的领导者，一直对耶稣呢就是不怀好意啊，这些法利赛党人。好，其中一个法学士就试探耶稣啊，那么询问呢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其实就是问啊，有没有一条诫命啊可以综合全部的诫命，换句话就是说它是最重要的，你把这个诫命守好的话，你别的诫命都守得好好的啊，这跟我们一般的概念不一样。我那天大概昨天讲的道理讲的都怎么说，不是说你选一个救命的别都可以不要。我就举例子说，假设失火了，要抢救你最紧急东西，对不对？那我们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嘛，对不对？可能你会选说抢救房地产啊，房地产上面还不是得了不行，对不对？那有些人可能抢一张什么他的爱人的相片，你不知道，对不对？别人都可以没有，你这个没有还活不下去了，对不对？那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说你有这两条诫命别的不管，不是，他说这两条是把别的都包含在内了，这是别的全部诫命的这个最根本的核心跟基础，这是这边讲的那个最重要的意思了。那前面说了哈，那传统的梅瑟在西乃山上从天主领了十句话，在犹太的社会慢慢就发展到变成613条，分两组，就是一组是禁止的不可以做的，一组是呢鼓励或是规定应该要做的啊，这很好记的嘛，不可以做的有365条啊，刚好是我们一年365天啊，对。然后呢必须做的是248二十的八248很好记的，总共613条。好，这个情况其实在犹太的社会就常常被讨论的，有没有可以综合一切的。那其实在犹太拉比的他们有两派啊，有一个领导叫希勒啊，他就主张是最重要是那个所谓的黄金规律啊，你希望别人怎么带你先这样带着啊，这是一条，这种圣经也有嘛，对不对？那另外就是一个拉比是阿基巴，他就说爱敬人最重要，但他假设爱天主已经是不用谈了啊，就是爱敬人啊。其实你说这个爱敬人跟这个黄金规律有什么差别呢？是没什么差别，我看不出。可是你看他们就形成两个派别，蛮有趣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人呢、啊，就为了讨论一些细节哈、啊，可以很辛苦。好，那么这边我们讲一下那个试探。这个字啊，当然是不好听啊。英文的翻译就是 test，
那可能就简就比较中性一点点嘛。我们想一个故事，我们常常讲就是，我们记得当萨罗满做王的时候，他的智慧被称赞嘛，对不对？他什么都知道，对不对？就很多人来问问题嘛，问题就但那个他们是来请教，可能说他什么都知道，真的吗？也可能对不对？然后也可能是正来请教一些。那最著名是那个南方的那个女王，对不对？时候他问，他说我以前听说过了。我现在发现你比我听说的还太客气了，我讲的太保守，你比远超过那个东西。那这可以讲，就是说大概就是很简单，他们来请教，来查考一下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善意的嘛。那都可以说，他们都问，他们要看看耶稣对法律到底懂多少，这个意思。好，这当然是比较中性的来解释那个试探这样子。当然可以看那个文字你怎么样去想，但这也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答案啊，耶稣答复。好，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那么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是全心全灵全力啊，力量的力量，这边改成意啊。那么当然这是置换了。那其实意识上没什么差别，尽一切努力。那这边这个意一般就是 mind 啊，就是比较理智性的。这我也在曾经短程到昨天我讲过了嘛。我就觉得这个权益的翻译今天可能特别需要。我们就是怎么样对我们的信仰啊多下点功夫，多认识一点点。好，答案其实不太困难，这也不用再多说。然后接着是爱敬人啊。那前面那个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那爱人爱敬人是在勒位记十九章第十八节，所以这个答案第一条跟第二条两个相似的条文呢，都是出自圣经的。特别的是啊，在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我们在目前所能够找到的文字记载，看不见有任何一处是这两个经文同时被并列引用的。所以这边我们大家真的可以说是耶稣的独创。啊，对，这个大概可以真的可以归给耶稣了啊。所以这是基督信仰里面非常特别的领悟。当我们说，那么最后的源头就要归给耶稣了。所以这两条诫命呢同等重要。所以爱天主是承载一切的啊基础啊，它推动一切。但是呢，真正的实践呢，它必须要表现在爱人的幅度当中，让人看见。那爱人我们知道吗，在耶稣的榜样就进到什么最终什么到爱仇人啊。我们今天还是这个现实的这个历史问题，客观的事情问题是很直接的，爱仇人啊。我真正的话你知道那很麻烦，对不对？犹太教，现在以色列，伊斯兰教啊，现在这个哈马斯，对不对？两位代主他们都没有爱仇人教导，他们都没有，所以没办法，用不上，用不上。好，这的确是可以看见啊。所以爱天主呢，它是最根本的基础。然后这个这一切的基础，然后我们在现实的生命是跟人的人在一起。而且我们讲，我们说爱天主是很容易的了，嘴巴讲就好了嘛，对不对？但真正表现出来是在我们现实的时候，是我们人跟人的具体的生活跟相处上面。而这个怎么样，不是概念的。不是只是理智的，是在行动，是 action 啊，真正具体的。那到最终呢？你说，那有没有榜样？有啊，耶稣是榜样啊，他自己就是，他讲的话是他自己的生命，他从来就没有只讲一些抽象理论的，没有啊。所以怎么？他最终是爱仇人，那么仇人是谁啊？他没有仇人，是仇恨他的人，或者仇恨天主的人，那是一切人嘛，一切人都。不爱天主才犯罪嘛，所以可以看见很有趣，在天主眼中没有仇人，因为他爱，耶稣一样，所以也是爱每一个人。那我们人间讲爱仇人，因为是我们杀的仇人，可他还是爱我们嘛。这你自己思想这句话，天然像绕口令，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可以影响我们生命的。我们就得不断的顺服了，顺服这个，要去说服自己。说服这个信仰，我们才能让人间有一点的那个真正的正向的发展。好，最后结尾是法律跟先知，全部的法律跟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所以爱天主跟爱敬人综合了天主关于他的一切的指示，一切的诫命。
啊，过去历史透过法律跟先知嘛，法律跟先知在犹太的传统代表什么？天主的所有的启示啊。我们譬如说，我们在这个马窦福音第七章十二节啊，这个三中圣训快结尾了，律黄金律，也是说，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照样给人做。然后呢，法律和先知就在于此。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法律跟先知就综合了什么？耶稣全部的三宗圣训啊，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这说明什么？实际的表达啊，真正的爱人，这是通往天主唯一的道路。这是马窦对这个天主诫命所做的理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归给耶稣的教导。好，最后一个问题是41到46节。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这法利赛人这边没有写这一个这个时间的变化，不直接写着，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个直接演变蛮奇怪，但是就是这么写了，没关系啊。耶稣问他们说，关于墨西亚你们以为如何？他是谁的儿子？我说大卫的。那耶稣又问了，说那为什么达卫呢，在被圣神的感动之下称他为主呢？因为达卫说什么？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好，那么这句话是来自于圣咏啊，对不对？那因为圣咏呢，在犹太的传统认为是达卫写的，所以这句话是达卫写的。好，那么上主就是天主嘛，对不对？那我主呢，就是墨西亚啊，然后怎么？所以那墨西亚呢怎么样？又是达卫的儿子，所以达卫要称呼墨西亚，是达卫在称他的儿子，要称他的儿子呢是他的主，很奇怪，对不对？矛盾嘛，对不对？达卫称他的后代子孙为主，这是耶稣问题，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如果啊，45节，如果达卫称他为主，他怎么会是达卫的儿子呢？好，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从那天以后没有谁敢再问他。好，没有人敢回答，耶稣不解释，那气人吧，我们也不知道。对。好，我开玩笑说的了啊，看嘛，这是那个张力啊，就是耶稣跟他们谈。哎，你注意到，你可以看见啊，因为前面的几个问题啊，跟给凯撒纳税啊是生活上的，那碰到是虔诚的犹太人呢，他们只接受天主是王啊，那么给凯撒的堂子们就是把这个否定掉了，信仰的否定，然后呢，撒杜赛人。问这一个复活的问题，然后呢，一个经师来问啊，诫命什么最大？啊，其实怎么样都在问圣经嘛，啊，那耶稣答复了，像耶稣好吧，你们考我，我也考你们一个很正经的问题，对不对？这你们都考我了，现在都没有把我考的，换我了，那怎么样？没人可以回答。好，所以这个味道，所以可以看见耶稣怎么样？他先是在面对各种恶意的试探之后呢，好像是怎么样？他就是大获全胜，然后呢还不过瘾，主动反击一下。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这应该是马窦在写作时要展现这个耶稣的优越性啊。所以结局是什么？没有人敢再问他任何问题了。好，这个是其实这句话是就在一连串四个对话之后所做的一个。结尾的问题。好，那这句话我们知道在马古的版本呢是放在前面，这个问题就是在那个问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里面，马古是在这个第十二章的这34节哈，耶稣先称赞那一个经师说，你离天国不远了，然后呢这个说从此没人敢再问他。其实我觉得这边就是马古的版本里面感觉那个冲突性比较小一点点啊，这边你就加上这个，虽然后面那个马古也谈了那一个这个达卫之子的问题，只是马窦这个写法在里面说好像就是炫耀，你看 我们的主最厉害，那个味道这样子，好，刚才给你看，就是就用点想象就好了嘛。好，所以马窦呢，把这个最终的那个结局说没人敢再问他，放在最后的问题之后啊，就当然是强调嘛，强调耶稣的地位啊，最崇高、最尊贵啊。那么也是表达什么？耶稣跟达味之间那个核心的问题。当然这边谈的是耶稣自己，他是摩西亚。那可以看这东西，其实你要问到那一个，在耶稣当时这个生命当中，他是不是开始暗示他自己是摩西亚啊？这可以讨论半天。我们暂时就搁置，不要把记得那么深的这个，因为没办法，这个真正的去肯定，就是学理上可以讨论很多，我们就搁置，我们简单讲就好了。所以这个问题是耶稣主动问的，问的对象是法利赛人啊。那情况是他们聚在一起的，就是一个。跟耶稣对立的团体聚在一起时候呢，然后呢，耶稣问，其实可以看，还是应该还在反映什么？反映的是马窦团体啊，面对这一个当时他们所面对的犹太的宗教领导者，大概这个情况，团体跟团体的对话。好，耶稣主动问的问题，墨西亚既然是达味之子，那么达味为什么会称呼他为主？啊，那这个问题当然是很清楚，你知道，因为问题答案我们知道是答案，因为墨西亚怎么样？我们知道不仅是达味之子嘛，他还是天主子。啊，我们在一开始跟各位讲这个马窦福音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耶稣的童年的故事的时候就说了嘛，对不对？整个童年故事，不论是马窦的版本或者是路加的版本，虽然写法非常不同，但他们其实都肯定两个事实：第一个，耶稣是达味之子。还记得的那个马窦福音开始族谱对不对？从亚伯兰开始，亚伯兰之子、达味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这样开始对不对？然后讲到最后呢，讲到这个说那个谁生谁啊？这个父亲生儿子，生到了这一个若瑟，然后说若瑟是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生耶稣。哦，耶稣从玛利亚出，就跟若瑟就撇开了关系，然后再去从第一章十八节去解释说，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哦，说跟若瑟没有关系。那当然表达耶稣是天主子嘛，就用了这个什么梦境来告诉若瑟，说你这个妻子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人伦的问题啊。对，他说他胎中所怀孕的那一位呢，是先知预言过的。阿玛卢尔啊，天主与你们同在等等，这个话就你看，说耶稣是天主子，所以那个最早的那个问题在那个福音的开始序言这边几乎再重复一次了，只这边换的方式在讲，是耶稣问的，在面对这个他们这些对手们不怀好意的来挑战，耶稣也问这个问题，他强调他自己的身份，所以墨西亚是达味之子。这本来是传统犹太的这最根本的信念，那这根本性最主要来自这个纳唐先知跟达味的讲的话啊。当达味想要盖圣殿的时候啊，然后呢，纳唐先知在晚上得到天主的命令，说你跟达味说，你满手血腥，不是你，对不对？那这个讲了一个预言，说在你之后要兴起一个永远坐在你王座上的，包括那个王嘛。那我们知道不是撒勒曼，他当然谈的已经是预告了后来的这一位墨西亚嘛。所以这是这个整个最早的讲这个天主所派遣来的那一位呢，会是出自达味的家族。不过呢。意识的发展以后，这个犹太因着这样的一个讯息，他们开始一直去等待一个政治性的墨西亚。在犹太的传统跟牢不可破的概念，关于墨西亚就连接到政治跟军事君王的这个图像里面。但是呢，耶稣来呢，他是墨西亚，他不再是，他要修，他不是他们所等待的政治性跟君王性的墨西亚。所以他虽然呢，他的确来自于达味家族，但是呢，他的墨西亚身份呢，却是透过另外一个方式彰显出来，是吧？透过什么？死在十字架上，透过天主使他复活，他才成为真正的主和墨西亚。好，这当然是初期教会的领悟。 初期教会对耶稣的信仰，说耶稣是经过死亡跟复活，甚至于从人的眼光来看是战败，彻底的战败之后，可能才发现那个并不是败，而是他耶稣得胜的方式，他真的成为主，那么带来救援的救主，他什么？他从什么天上，就在天上复活后，在天上执行他这个王国的权柄嘛，超过犹太人所期待的方式。我们借用一下这个宗主大师，我们还记得一开始啊，这个耶稣复活后40天显现，对不对？然后呢，门徒们还问嘛，主啊，是现在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对不对？耶稣这个日期不是你们该知道的吗？所以你们现在帮我给我作证就好了，直到地极嘛，那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包含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之后，他们当时最早的耶稣的跟随，他们想的还是一个政治性的君王性的墨西亚，还需要时间。但我们知道，根据中途大学发展的第二章到圣神降临之后，他们才真正被圣神感动，有了真正的领悟。那才是说真的进到我们现在的基督信仰正确的领悟嘛？这当时这是中统大师如果强调这个圣神的这个启示的重要性的写法，你们要知道。好，这边当然是耶稣，我们从马克来看就很清楚的，这耶稣要在经过死亡跟复活才成为主。好，那么前面耶稣讲的那个达味所用的那段话啊，上主对我主启示说，那个话来自于圣咏110篇啊，110篇第一节。不过你还是想你去对照斯科本的旧约神学会有点差异，因为呢老问题讲过很多次了，新约圣经在引用旧约的时候都是引用70贤士译的，引用的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我们现在有的斯科本呢是翻译至希伯来文，所以希腊文翻译是已经有一些意见的这个文字意义的变化，所以我们会读的时候有时候发现说我们读到新约里面引用旧约，跟各位指出旧约的篇幅，你去查那个旧约章节，哎，不太一样，那就是这是原因。还有这个甚至于包含那个章节的编号都会跟动的，所以这稍微注意一下，就它这边好，这个章节是对的，110篇圣咏第一节，那可以看看就好。好，那么在犹太的传统，我们前面说，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圣咏集是达味他写的，他写了150篇嘛，啊，圣咏对不对？在当然是在圣神的推动下，那这首圣咏呢，它的出的主题怎么就是个君王？是他们在犹太的社会，如果这个一个新的君王登基，那个登基的庆典唱这首圣咏的，啊，就是现在这个登基王被天主接纳为他的孩子嘛，上主对我主启示，你称我的儿子。我今日是嘛，我是因为我今立你做王的意思嘛，那其实蛮像我们中国的思想，这个王都是天子嘛，对不对？这个思想其实在这个文化里面，其实很多这个互通之处，这样子。好，所以圣咏的文字是什么？是上主，就是天主啊，上主对我主说，意思是天主对达味之子说，啊，所以很清楚。那么这是变成，那么达味写这篇圣咏，就是他称了他的儿子为主。当然直接看是完全不合理的矛盾，那这个矛盾怎么样？只有在我们相信啊，耶稣基督他是达味之子，而且他怎么样，他真的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基督，才能得到解释嘛，啊，他还是天主子。所以在达味碰到的天主子当然会称耶稣为我主，所以必须在信仰里面才会真正的理解。那现在耶稣问这一些跟他同时期的人，跟他做对的，他们不懂，那可以了解，他们当然不会懂啊，啊，因为我们这边都要费了好大的功夫解释，之后才勉强懂一点吧，是不是？所以他不懂是很清楚，但你可以，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太困难了，就很清楚。这个在写的时候呢，其实在有很多也是初期教会他们开始慢慢理解到了，所以这边很清楚，这个问题里面已经显示是复活后的观点，复活后的基督教会啊，这些基督徒对耶稣所表达的信仰，他们相信了，相信了耶稣是达味的后裔，是达味之子啊，相信他更是天主所派起来的独生子，他是天主所预许的墨西亚，因此呢，他们就称他为主， 这毫无疑问。好，我们把这个22章就这样就结束了。那我们下一次会从这个23章我们继续。那我今天已经把这个经文就是已经传给大家，请各位再稍微先看一下。那23章就是几乎是耶稣一口气讲的话了啊，讲的。那么我稍微提一个就好，这边说一开始是耶稣对民众跟他的门徒们讲的嘛，对。好，那么讲的全部到最后就是三个段落以后呢，一直在讲到最后第39节说啊，39节会说你们以后呢看不见我怎么样，直到你们说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说要到这里面相信我是摩西亚为止。好，有趣的是让他讲完之后，就他就责备犹太人，责备一些领袖们有七祸灾，预告了末世，对不对？可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怎么样呢？没有那个我们常常看见，我们说马太福音五篇演讲嘛，对不对？每个演讲结束，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对不对？啊，那这里没有，啊，这里没有就没有那段话，是吧？那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所以说我们不，他明明是个演讲，好像又好像被独立出来列在我们前面，比如三宗圣训，对不对？在耶稣派门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讲的比喻。啊，第十三章嘛，然后是第18章关于这一个初期教会团体的生活啊，耶稣团体生活，然后是最后的24、25章。可是呢，关于末世言论，包含这个我们属于十童女谈冷通啊，跟这个公审犯的比喻，那这个就是非常就好像凭空一段话，没有列出来啊，蛮有趣的。那可能你可以看这，因为这些话的内容啊。几乎你看还是耶稣对那一些宗教领袖的批判为主，而不是真正对他的跟随者相信他的教导。你看三宗圣训嘛，我们说天国大宪章，对不对？派门徒传福音，给门徒们服传的原则跟指导，对不对？然后比喻讲天国是什么，或天主的行动是什么样的，然后谈的是信仰团体该怎么一起生活，然后呢，该怎么样醒悟等待末世，都是在教基督徒的，因为它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话，我自己想这个原因呢，我怎么猜的？所以看不到什么，这可以合理可以解释嘛？这个23章是很有趣的一段话，没有这样的，明明是一篇，而且也可以看见啊，一口气讲完的，啊，各位可以读一下，就除了第一句话以外，说耶稣对民众跟门徒们演讲，说群众这部分都可以听。对不对？一讲，但是他一个人讲完全，他讲完最后都是，或者是批判这一些宗教领袖，或警告门徒们小心被他们一样，啊，这但是言论上内容上是跟这个真正的五篇的大演讲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想这个是原因，就没有写上这一个，没有。但我们可以说啊，马太福音有六篇耶稣大演讲，啊，才是五篇。但我们知道可以对应到梅瑟五书，也可以有这个对应给的。但这边是一个原因的，从内容来看也不太适合归给在前面的另外五篇演讲里面。好，我们下星期从这一个23章的跟各位继续的做介绍。我们今天到这里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晚安。谢谢